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践行真善人，正念救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4日。我是1999年春天走入大法修炼的，修炼至今已有26个年头了。回顾走过的修炼路，有收获的喜悦和幸福，也有过关的懊恼和无奈，更有对师父、对大法不尽的感恩。下面我将近年来在修炼中的部分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正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学法。学好法是我们提高心性与层次，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的关键根本保证。师尊一再强调，嘱咐我们要多学法，多学法。我学法的时间安排是背法、听法、通读相结合，每年通读一遍师父的各地讲法、红银、金经要旨等所有讲法，然后再开始通读和背诵转法轮。20多年了，到现在我才背了20遍转法轮，与精进的同修比，拉开的距离真是太大了。但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把学法看得最重要，每天必须保证学法。偶尔耽误或没有时间学上法，我就利用少睡觉把学法补上，只睡2个小时或1个小时的觉。星期天的时候，我的孙子放学回家和我在一起，我为了让他多学法，星期天晚上不练功，和他一起听法。他听听就睡着了，我也继续听。我认为他的元神不会睡觉，总会受益的。现在我经常9点半到10点睡觉，到12点发正念后就再不睡觉了，利用这段时间来学法、背法、练功，太好了。有时发正念可延长2-3个小时等。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练功每天5套功法全部练完，所以即使睡觉少也不影响白天的工作，因为师父说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第二部分，练功。修炼这么多年，我通过不断的练功，以前体弱多病的我，20多年来没吃过一次药，没打过一次针，并且身体健康、年轻、充满活力，真是太感谢师父的慈悲看护了。这些年来，不论严寒酷暑怎么变化，我每天基本都是坚持5套功法练好练完，并且练功时我先发一念，每套功法一步到位，这里包括动作和思想不走神都到位，这样我就能在师父的口令和练功机制的带动下达到动作标准，思想高度入境，就会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和各种玄妙状态。有时冬天练功很冷，我就在心里想，我已经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不受人间场的制约，不冷不热，就真的不冷不热了。有时夏天盘腿发正念时间长了很热，我也这么一想，马上就不热了。有时即使脸上挂着汗珠，却一点也不热，很凉爽。师父真是太慈悲了。当然也有过病业关的考验， 记得2023年夏天，有一天早上，我到花生地里去拔草。我以前干活很少用左手，那天我想不能偏爱你了，让左手也锻炼锻炼，多吃点苦，左右开工干得快。我就用两只手同时拔草，拔了一会儿根本不会累，忽然左手不会拔了，手指头伸开弯不起来了，草也握不住了，我试了几次都不行。这时大脑中反映出一念偏瘫症状，我一惊，马上打住这坏念头，发出一念：我是练功人，是神，什么不好的事情都不配发生，清除迫害干扰，马上恢复正常。不一会儿，左手就恢复了正常。作为一个练功人、修炼的人，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很关键，都很重要。如果遇事都用常人心来想，来处理对待，后果一定会不堪设想。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众生。面对面讲真相，我已经坚持8个多年头了。我从开始的不会讲、不敢讲，到现在的坦坦荡荡的讲，也是下了一番功夫了。通过不断的学法，提高心性，修出慈悲心，再通过听、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积累摸索经验，现在基本上是得心应手了，知道了对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讲什么内容，什么话才能打开他们的心结，短时间内劝退救度他们。我每次出去讲真相时，在路上就请求师父的加持，除尽所到之处的邪恶干扰因素，让我口吐莲花，句句说到点子上，三言两语就能打开众生的心结，让众生珍惜机缘，高兴的三退自救。10里8村的邻村都是我讲真相的必到之处，因为我和同修们经常发真相资料，几乎做到家家户户，所以村里人几乎都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个村的，为我们讲真相、劝三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村民们由开始的不接受、反感、害怕、举报、讽刺、嘲笑，到现在真相一讲就听，资料一给就要，三退一劝就退的好局面。有的人还主动多听多要，主动帮助发放真相资料，帮助劝三退，很多都是一家一家的全三退，真是众生都在觉醒，人人骂邪党，邪党快完蛋的大结局了。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村庄发台历和真相资料时，一条大街上聚集了很多人，我过去每人发了一本真相台历，劝退后我就去了另一条大街，家里没有人的，我就放一份真相在其大门的把手上。有一户人家，我刚放好真相资料，还没走几步，就听到后面有人大声说：怎么光给俺书没有台历？我很忙，没有空去领。我回头一看，是一位50多岁的妇女。我笑着说：对不起，我以为你家没有人，台历我们是面对面才给的。他笑眯眯地说：是他的邻居告诉他快到东大街去领台历，去晚了就发完了，可他忙得脱不开身。我从兜里拿出一本台历，他着急地说：能不能给我2本，我给女儿要一本，行不行？我又拿了一本递给他，并说：行，不过你得让你女儿相信大法好，要不然不给。他爽快地说：行，包在我身上。我又给他讲了三退的真相，他高兴地退了邪党的团队组织。像这种事情我碰到很多很多，有给朋友要的，有给亲戚要的，有给邻居要的，还有帮助给朋友三退的。去年秋天，我到某村去讲真相发资料，看见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坐在门口晒太阳，我问她：大娘，你认不认字？她说：我不认识字，老头子认识， 让他念给我听。我说，你真有福，喜欢听就有福报。我给了他一本小册子，告诉他看完后传给别人看，还有大福报呢。他高兴地说，好好。当我走到他家邻居门口时，他又大声说，你给他家也送本吧，他就爱看你们的书。我问，他家有人吗？他说，有，刚才还出来过。我推开门走进院子，见一个男人在家里修车，看到我进来就问，你找谁？我说，给你送福来了，送本好书给你看。他一看是一本天赐鸿福，高兴地说，谢谢谢谢，你们真是辛苦了。我说，你还要谢谢你的邻居，是他让我送给你的。他笑着说，一定谢谢他。我问他三退的事，他高兴地说，七八年前就退了，你们才是真正的好人。我向他告别，没走多远，就听到他愉快地哼着自编的小曲，法轮大法好。去年春天，我和孙子到邻村去发放真相资料，劝三退，遇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以前已经给他做过三退了。孙子甜甜地叫了声，老爷爷，给你本好书看看。他高兴地答应着，双手接过书说，就一样吗？去年我到你们村3次，去找过你们，也没找到，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还不敢问别人，我要保护你们的，不要让坏人迫害你们。我笑着说，大爷，您真是个善良人，有福的好人，谢谢你的好意。我告诉他，看完后传给别人看，让他们也得救。他高兴地说，我都知道，看完后就送给别人看。今年刚过完元宵节，我和家乡的儿时伙伴、同学8人就联系聚会了一次。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我去救度他们的，因为多年前我就有这个愿望，可是由于大家居住在4面8方，有住东北的、城市的、农村的，相聚一次也不容易，所以总也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没想到今天师父安排的这么顺利，我们很快聚到了一起。前一天晚上我就整理好要带的所有东西，每人一袋真相资料，有特刊、我们的师父、祝你平安、周报和真相护身符，我自己写的一份为什么要三退，还有相聚感言心声，还有填写三退名单表等，一切准备就绪。我还提前多发正念，因为同学之间的活动都用手机联系，而我的手机被监听，去吃饭的饭店又和当地的派出所离得很近。我请师父、请护法神时时保护加持弟子正念正行，让我们的手机都在另外空间，只有我们同学之间能听到电话，邪恶坏人听不见。吃饭时2个小时变换一个空间，让邪恶生命因素找不到，清除一切干扰我讲真相救朋友的邪恶因素，让我口吐莲花，3言2语就能打开朋友们的心结，高兴三退。第二天我智慧地把车开到一个朋友的店门前，步行很远一段路来到饭店。同学30多年不曾相见，此时相见真是喜相逢，高兴、激动、开心。伙伴们又是拍照又是谈笑，互相转发，真是激动人心。忽然我听见身边的那位同学说，怎么他转发的信息发不出去了，以前可从来没出现这种情况，这还是以前的那款手机呀。我马上明白了，这是师父的点化，就开始大大方方地讲起真相。我拿出那份相聚感言心声，让他们每个人传看一遍， 又讲了为什么要三退，然后拿出那张填写三退名单表，让他们一一传着填写。很快一共写了13人三退。很遗憾的是，其中有位同学是村里的计生主任，怎么说他也不想退出协党组织。他说以前有位同学见面就劝他三退，他不相信这些，可能是看重权力的欲望吧。我想他回家以后看完真相资料就会明白的。只要有机会，我会继续关注他，让他早日三退，摆脱中共协党的毒害。风风雨雨的走到今天，我觉得修得很不扎实，提高层次很慢。想想师尊为救度众生，度化我们所吃的苦，遭受的磨难，承受的压力，我总是泪流满面，心酸难过，愧疚师尊的慈悲苦度。在以后所剩不多的日子里，我会下功夫修好自己，愿和同修们携手再加大精进的步伐，向圆满的标准攀登前行。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两年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0月30日。我是2008年得法的，2012年正式走入大法修炼，打真相电话救人有10年左右，电话卡买不到以后就选择用面对面的讲真相。在此我和母亲同修，把这两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时，我讲得不好，想着上句又忘了下句，就像做广告一样。我说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祛病健身有奇效，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我听过很多同修也是这么讲的，人们通常没听几句就走了，有的即使做了三退也是应付，没明白大法真相是怎么回事。我也总感觉自己真相讲得不生动，打动不了人，有的时候刚讲几句真相，怕心就冒出来了，对方没听几句就走了，心想还得发正念，排除救度众生的干扰。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位阿姨和我搭话讲真相，她说你和我女儿年龄差不多，像你们这个年龄的都上过大学吧。我说上过啊。她说那就用美丽给你退了啊。过后我想这是讲真相吗？退完后众生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啊，这不就是糊弄事走形式一样完成任务吗？我悟到这位阿姨这种讲真相的方式不就是表演给我看的吗？于是我就决定在面对面讲真相上下下功夫，要想让众生明白真相，就要讲法轮功是什么，邪党是什么，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等等内容。我想就针对这几个方面讲，然后在里面再穿插一些具体事例，让讲真相的内容生动具体，打动人心，让众生爱听。想是这么想，等到实践中，我发现我刚讲几句，对方不听就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回家后我就开始悟，这时师父的法一遍一遍地在我耳边回荡。师父在《红营六人心蓝》当中说，救人不难，人心自己蓝。原来是自己的人心阻挡啊，是自己的正念不足，压不住这个场。要想让人爱听，多听，那就得先修心性。 如在讲真相时突然疑心冒出来了，这时我就立刻排斥他，这个疑心我不要，众生都是好人善良人，我不管遇到什么人都是师父安排来得救的，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让众生动善念，让恶念解体。我的善念一出，头脑里的坏念头立刻消失不见了，众生听了很多真相，顺利得救了。有时讲真相环境很嘈杂，自己的心不稳，对方不听真相就走了。有时和人讲着讲着真相，看见对面停着一辆警车，怕心又冒出来了，对方没听完真相又走了。记得有一次疫情期间，我在大街上讲真相，对面走过来一个奶奶，我热情地上前去打招呼，奶奶一愣说，你是谁啊？你戴口罩我认不出来呀。说的时候表情很严肃，他这一问把我也给问住了。我想，我要说不认识他，他不就走了吗？于是我说，你是王奶奶吧？我想告诉你一件好事。他气呼呼地说，你认错人了，扭头就走了。过后同修对我说，你怎么说话不真呢？不认识就说不认识，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得讲这个真，你不真你怎么能救了人呢？说的话不在法上，没有法的力量啊。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说，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所以在以后的生活中，我都时时用法对照自己，每天晚上都回顾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哪些事不在法上，自己的一丝一念是怎么动的，把要修去的心写在一个本子上，时刻提醒自己按照法去做。随着心性的提高和各种执着心的放弃，慢慢的人们听真相的时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长了，把我想要讲的内容大部分都能听完，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了。自己讲真相的修炼状态在众生身上也会反映出来，如自己争斗心出来时，众生那里的表演就是，共产党是不是给你开支啊？死就死吧，谁能不死啊？看你年纪轻轻的整这个，等等，一串串难听的话向我抛来。如果要被世人的言行带动了，那今天这个真相就讲不了了，人也救不了了。还有的时候讲真相人不搭理，说没时间没时间，我也找到了是自己的善心不够。如有同修来我家找我帮忙或者做事时，我总怕耽误自己学法背法时间，总撵同修走，不让同修来我家。当我找出自己的怕心时，反映到众生那，众生就会表现出对邪党的憎恶与谩骂，对法轮功的钦佩与敬意。有的说法轮功平反了，有的说这个邪党完了，还有的和你使劲地握手表示感谢。众生每次听完真相后，我们就赠送给众生护身符和装有大法真相的小随身听。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自己每天争分夺秒地学法背法，目的是为了自己能得到提高升华，为了讲真相有正念，怕没有正念如何如何，为了怕发生什么事情而学法，是自私自我的，而不是为了救更多的众生，修出无私无我而学法。有一次，我和母亲同修去讲真相，旁边过来一位叔叔，母亲上前去搭话，他说，我是信基督的，你讲的我不信。这时我的脑中闪过一念，前几天我在明慧交流文章中听到过一位同修给基督徒讲真相的故事，于是我忙上前去对叔叔说，叔叔，我给您讲一个故事，您就当一个笑话听吧。我说，过去有一个信基督教的信徒，他的主对他说，以后有大灾难来时我会救你。有一天大洪水真的来了，整个城市都淹没了，这个基督徒爬到一棵大树上，这时过来一个人划着一只船对他说，我来救你了，赶快上船吧。 他说我不去，我要等我的主来救我。这时洪水很大了，淹没了半棵树。不一会第二个划船的人对他又说，这时这个信徒还说他不走，等他的主来救他。这时洪水变得更大了。一会第三个划船的人又对他说，这个信徒还是不走。最后洪水没过了树顶，这个人被淹死了。死后他去天堂找基督说，发大洪水时你怎么不救我呢？基督说，我派了三个划船的人去救你，你都不走。我对叔叔说，基督本人不会亲自站在你的面前来救你，我们就是那个划船的人，是救你来的，让你退出党团队，保平安，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我在圣经中好像也听说过这个故事。他说，我退，我是党员。在那一瞬间，我真是替众生得救感到高兴，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和母亲同修遇到一位大爷，我说，咱们见面是缘分，现在疫情很严重，你要戴口罩，保护好自己啊。他说，是吗？从兜里拿出口罩戴了。我说，过去古代的皇帝做坏事都大旱三年，这几年为什么疫情这么多，这么严重呢？是中共邪党做大坏事了，他不仅贪污腐败，还制造假疫苗，骗咱老百姓，现在大家都骂他。他说，是啊，这个疫苗可坑人了。我说，这个疫苗没有经过临床实验，结果死了很多人，还引起各种并发症。我们家邻居和我大爷打完疫苗都得脑梗了。他说，我这不也手脚不好使了吗？也是打针打的。我说，共产党太坏了，以后你可别相信他。有个老奶奶，她家楼下就是一个小公园，没事就到公园去溜达，打了三针疫苗后楼也下不去了，只能在窗户趴着看别人溜达了。大爷说，共产党太坏了，他不把老百姓祸害死他难受，他太缺德了。我接着说，这个疫情就是淘汰坏人的，咱们好人一生平安。您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团员入过吗？他说，我还是党员呢。我说，您贵姓啊？他说，我姓李。我说，那就用李永福这个化名帮您退出这个党团队好吗？他说，嗯，谢谢。看到众生听明白了这么多的真相，知道了邪党的假恶斗本质，退出了邪党组织，我和母亲同修为这个众生得救感到很欣慰。经过这两年的实践，我发现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用正念就可以改变周围的环境，解体邪恶。我们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感化众生，让众生得救。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也是对我们的心性检验与磨练的过程。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不能用三言两语就把众生打发走了。我们要对众生负责，对自己的使命与寄予我们无量希望的众生负责。千万年的等待就为了这一刻，我们不能敷衍了事，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同修们，让我们都认真对待我们遇到的每一位众生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清醒认识正法修炼神起来》，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正法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看到全国各地不断有同修被绑架、被非法判刑、经济上被迫害，还不断有同修因病业假象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很痛心和焦急。回顾我自己走过的修炼路，看到我地区部分同修出现的问题，在此我主要谈一下自己所在层次对正法修炼的一点浅显认识，与同修们交流，旨在共同精进，走正最后的修炼路。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我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我对师父和大法一直坚信不疑。在大法被迫害初期，我因几次进京上访，不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而被中共邪党多次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洗脑班，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开除公职。对此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没有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所在，没有认识到被迫害给大法和救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我的思维一直定格在师父是最高最正的，大法是最好最神圣的，我一定要跟随师父兼修大法到底，对师父抱着一颗感恩戴德的心，对大法一直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表现上不像个大法修炼者，很像常人中的英雄人物。2007年，我最后一次被国保警察绑架到异地洗脑班，被非法关押近20天后回到了家。那天在母亲家中，一位亲人口气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整天东奔西跑的，告诉别人法轮功是来救人的，法轮功这么好那么好，而你自己却不能救了自己，被警察说抓走就抓走了。监狱是罪犯待的地方，是坏人待的地方，好人能去蹲监狱吗？从你身上，我们真的无法相信法轮功有多么好。你多次被抓，自己不在乎，我们全家人真是受不了了。你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不能再被抓了。亲人的一番话，像重锤一样敲醒了我。是啊，我的表现怎能让别人相信法轮大法的美好呢？有谁愿意被抓进监狱呢？那一刻我认识到了，自己没能证实大法，反而给大法抹了黑，对众生的得救起到了一种反作用。这怎么行啊？我悟到，这是师父看我不悟，借亲人的口点化我啊。回家后，我详细地梳理了一下自己走过的路，师父加持我，让我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很多不足。学法不入心，遇事就事论事，眼睛盯着别人向外看，不实修自己，本质上没有改变，这都是邪恶迫害我的借口。我认识到了自己出问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对正法修炼的法理不清。大法弟子的名号我只是说在嘴上，但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号的真正含义，不明确自己的身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和做事的基点，没有摆正大法弟子与众生的关系，对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混淆不清，无法领悟正法修炼的深层含义，长期徘徊在个人修炼中， 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而不自知。我认为这也是很多同修反复被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通过认真系统的学法，我对正法修炼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从法中明白了，大法弟子是师父久远年代选择的，是宇宙中一批特殊的生命，是来源于很高不同天体的主和王，代表着各自天体的无量众生下世同化新宇宙的法，同时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来源高，根基大，责任大，成就的果位也大。我们轮回转世千百年，跟随师父为今天大法弘传奠定了各种神传文化，个人修炼圆满不是目的，救众生是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使命。从法中我知道了，1999年720之前得法修炼是个人修炼阶段，遇到的一切都是为了个人提高，师父把真修者全部都推到了最高位置，也就是产生我们生命的地方，赐予了我们在正法修炼中能够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一切能力和智慧。720之后，我们从个人修炼全部转入正法修炼，学好法，修好自己，发正念，清除邪恶，讲真相，救人，这三件事是师父教弟子们做的，都是围绕着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条主线，与之相违背的都不是师父的安排，我们一概不承认。师父正法是正宇宙，正一切不正的法，其中包括渡人的神，不再被人迫害的法。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不允许再发生了。大法弟子助师正法就是要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们是这场历史大戏的主角，与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大法弟子是来世救人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众生只有尊敬大法和大法弟子，才能被大法救度到未来的新宇宙中去。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二部分，解体邪恶妄图非法抓捕迫害的阴谋。随着对法理认识上的不断升华，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大，以前多次被迫害留下的阴影也逐渐的消失了。面对突发事件，我能用正法理做指导，坚定的正念清除，使邪恶妄图毁众生的阴谋解体消失。几年前，我熟悉的一位同修因为揭露自己被迫害的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几天后被国宝警察绑架，邪恶刑讯逼供，追问是谁给他写的文章，是谁给他上网曝光。他在身心承受不了的情况下把我说了出来，当时我并不知道此事，但在第二天我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外出办事的路上，天气突然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我悟到有坏东西想打我的主意，我主意识很清醒，即刻发出强大的一念，我是我师父选择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救人的，不是来受邪恶迫害的，我只归我师父管，绝不允许旧势力以毁众生的代价对我所谓的考验，彻底解体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阴谋和邪恶形式。我是关着修的，但我感觉到 这一念能量极大，力可劈山。这是大法的威力。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保护着我，我不会有事的。有同修知道了此事，主动地帮助我发正念，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那时迫害很严重，邪恶表现得很猖獗，资料点和上网的同修是邪恶重点迫害的对象。当时我思想中没有被迫害的概念，我心中记住了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师父说，变异的观念使他们对于在历史上对神的迫害成了正当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已经成了高层生命下来渡人的一个范例。这怎么能行呢？这本身就是败坏。一个神下来渡人，人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人有多大的罪呀？到今天还在偿还。从法中我理解，师父已经把过去渡人的神被人迫害这个不正的法归正了。大法弟子是被大法更新的生命，是跟随师父救人的，是不允许再被邪恶指使的人迫害的，这也是为了不叫众生犯罪。有一次，一位在本地担任一个重要项目的同修被邪恶绑架，此事被本市公安称为一个大案，几个市的公安局联手参与，还有上一级部门的头目参与。同修在巨大的压力下，违心地说出了本市多位同修，我也在其中。当时情况表现得很紧张，有知情人告知，那个上级部门的头目极力地要求尽快把名单上的同修全部抓捕。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开始心稍微有点不稳，但很快就平静下来。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我绝不承认。大法弟子只归师父和大法管，任何生命都不配插手安排所谓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同时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妄图迫害大法弟子、毁掉众生的邪恶阴谋。我抓紧时间和同修们在法上交流切磋，很快达成了共识。同修们都行动起来了，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迫害阴谋。通过此事，同修们对法理的认识也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后来，我们这些被邪恶掌握了名单的同修，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都平安无事，使邪恶的阴谋化为乌有。弟子深深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后来也出现过几次表面看来有危险的事情，在法理的指导下，我都平安无事。什么邪党的敏感日啊，什么大搜捕啊，我听到后都不为所动。我坚信是师父在正法，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世上的一切都是围绕着正法而动，一切不是师父所要所安排的，我们统统正念清除。人间是给大法和大法弟子救人的大舞台，绝不是给邪恶成凶的乐园。第三部分，否定邪恶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中共邪党迫害大法这些年来，大陆有很多大法弟子，除了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迫害外，在经济上也被严重迫害。有的同修被非法判刑后，被开除公职，还要被巨额罚款，被迫害得倾家荡产。有的同修为抵制抓捕，流离失所，生活没有保障，过得很艰难。有的家人怕亲人被判刑，多次被邪恶要挟勒索钱财， 使家庭生活发生危机。其中被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们法理不清，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初期，因我不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被单位非法开除了公职，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一度很困难。那时因为法理不清，误认为是在去我的利益之心，没有认识到是邪恶对我经济上的迫害，承认了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想问题、看问题的。后来我从法中认识到，宇宙的一切都是师父造就的，所需所用都是大法的资源，要正用，要用在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人上，而不是用在邪恶迫害大法弟子上。师父要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修炼，大法修炼不是过去那种一贫如洗的苦行僧的形式。师父也希望弟子们能富有，有能力和精力做好三件事。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最伟大的事情。我们不执着人中的一切，但我们的表现也是一个能否救人的真相。师父已经撤销了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特务的福分，那些因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被以贪腐名义抓起来的大小贪官们，他们的福分也不会再有了，应归于大法弟子证实大法救人所用。当我认识到这些后，我的家庭状况变化很大，我和丈夫都顺利地办理了退休，有了稳定的收入，儿子也顺利地找到了一个待遇不错的工作。3年前，我们又神奇般地购买了新房，这些都不是我有意追求来的，是大法的美好在人间的一种展现。修大法是有福分的，是师父赐予我们的。我家庭前后的变化，是认识我的人，曾经嘲笑看不起我的人，说练法轮功又穷又傻的人，改变了观念，对我表现出了一种佩服和尊敬。再对他们讲真相，他们也容易接受了。第四部分，抓住根本当主角，心怀慈悲救众生。这几年我听到有的同修说，修炼太苦太累了，修来修去的不知道如何修了，各种执着心老是去不完，因此有同修出现了消沉状态，有因为长期关过不去放弃修炼的，也有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失去肉身的，给讲真相救人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我认为出现这些不正确状态的同修，多数还是停留在个人修炼状态，没有用高层次的法做指导，而无法提高。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新宇宙的大法，一上来师父就把我们推到了很高的层次，我们要抓住正法修炼的根本，真正明确我们的身份，摆正救人的基点，转变为私的本性，一切都为了众生得救，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遇到的事情，只要不符合真善忍的标准，都不是真我所作，不被承认，大法弟子的一念也关系到众生能否得救。今天能在世上的人，多数都是高层次的神和主，代表他们世界的无量众生，冒着天胆转生世间，盼望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但是他们迷入红尘， 本性被掩埋，师父让我们叫醒他们，将来带领他们一同回归新宇宙的家园。所以无论在任何环境中，我们不能看众生的表象，不能计较他们的对错，只看他们生命的本质。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是高贵的生命，只是在人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心生慈悲，看众生都苦，讲真相救人的效果就好。慈悲是巨大的能量，不仅能解体阻碍众生得救的因素，也能解体自身的变异观念和各种人心执着，比一味的找执着、去执着效果会更好。几年前的一个傍晚，有人敲我家的门，我开了门，看到有两个派出所警察站在门外，其中一人问我，你叫不叫我们进你家的门？我说，来到我家了，我怎么能不叫你们进门呢？进来吧。两人小心翼翼地进了门，说了几句话之后，那个年轻警察拿出相机要拍照，被我制止了。我不能让他们做违法的事情，对他们不利。他们来到我家就是有缘人，我就要把真相讲给他们，让他们能得救。警察也是大法弟子要救度的生命，我心怀慈悲地给他们讲了一些大法真相。两个人都望着我，静静地听着。临走时，那个年龄大一点的警察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们再也不会到你家来了，谢谢你能开门让我们进来。我有一个高中时的同学在乡镇政府工作，我在大集上遇到过他几次，当我一提大法的真相时，他都是很不客气地阻止了我，几次都没有讲成真相。一次在集上，一个同修看到了我和这位同学在说话，同学离开后，同修让我防备这个人，说曾给他讲过真相，他态度很蛮横，不接受，还扬言要打电话举报。我看到和听到这些后，对同学没有一点负面想法，只有对他的惋惜和怜悯。他的表现不是他真正生命的表现，而是变异观念和业力的表现。我不能放弃他，有机会一定要叫他明白真相得救。后来一次在集上又碰见了他，我先发正念解体阻碍他听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然后我把他叫到了人少的地方给他讲真相。这次他态度变了，很痛快地接受了真相资料，并叫我注意安全。那一刻我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我为这个生命得救而欣慰，更是对慈悲师父的无限感恩。大法弟子都是师尊选择的生命，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从各自遥远的天体相继来到了人间。我很珍惜和同修们的这份珍贵的圣缘，虽然同修们有不同的表现，但我只看我们各自生命的本质，尊敬同修们，相互救度，不给邪恶制造间隔、迫害的理由。对待自己的亲人也同样如此，只看他们生命的本质，不在人的情中，因为他们也是高层生命，是盼望得到大法救度而来的。回顾走过的路，是师父的大法成就了我，重塑了我，让我从一个自私自利、满身业力的人，变成了一个为他、为众生得救而无怨无悔的大法徒。谢谢师父的浩荡宏恩。结语：宇宙正法是宇宙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天体中所有的神佛，无论层次多高，都前所未闻。师尊选择了我们，让我们当上了大法弟子。今天我们又能与师尊同在，履行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职责，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是前所未有的崇高荣耀，无比的神圣，令天上的众神都羡慕不已。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是为了成就弟子们，让我们再次成为伟大的神，而且我们走正的路也会给未来留下参照。在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里，我们要摆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位置，当好助师救人的主角，让神的一面快快复活，真正的神起来。我要紧跟师尊的正法进程，归正一切不正的，包括自身的不正，走好最后的修炼路。感恩师尊慈悲苦度，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